好，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一个星期，特别在过去星期，我们有这个培灵的聚会。好像我第一晚所讲，这个礼拜实在很快就会过去。今日我们今年的培灵聚会又告结束，但我们真的很感恩，真的神给我们有 很美好的教训。今日我们完了就有这个夏令营开始，也都是请一些入营的是留步，我们有一些的关于夏令营的事要宣布的。今日很欢迎我们在香港来的周国焕先生 Albert， 在我们香港的直理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同埋在美国来的 Gilbert Winnie 和他的女儿 Sarah， 相信他们在下面英文堂，亦都如果在英文堂有新来的朋友，我们今日亦都很欢迎他们。愿神都是祝福我们今日的聚会，愿神的灵都是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都是能够得着他话语的益处。我们很感恩，好像我说过去一个星期我们有这个培灵的聚会，我们得到很多很合时很美好的教训。不知道大家又记得几多其中的信息呢？又有没有很多的思想我们所听闻的教训？又有没有作出什么的回应呢？我们听闻很多的劝勉，很多的提醒，我们要以上帝的教训来到对照我们今日属灵的境况。我们要检讨，要查察，我们要立定心意，要悔改，要作出回应。但愿我们不是只是讲，而是真的付诸实行。愿我们不要辜负上帝给我们咁多咁丰富的灵量，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缺乏，他很想我们的灵命是再次得到激励，他更加想我们的教会能够再一次的得到奋兴。我很奇怪，今次我星期一晚跟大家分享的教训，我是很清楚很早得到，但是我一直祷告求神给我今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但是我一直都得不到什么的经文，我就开始有一些担心的时候。经过几晚的聚会，去到星期三晚，我就很感觉到上帝是要我将他的教训重温一次，是要深思，要再深化圣灵对你、对我、对教会在这个星期里面所发出一些什么的信息，是很连贯的信息。所以我就将每一晚所得的教训再一次的重温，将我所记录下来的笔记再温一次。我希望今早是跟大家总结一下，或者说我们再去回味一下，在过去一个星期上帝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又严厉但是又很安慰的信息，包括无毫无保留的责备，但是亦都有很清楚的指引和教导。若果今天大家有些是未有参加过，或者没有参加完我们过去这个星期的大聚集的兄弟姊妹，或者亦都可以趁今早我的分享都是知道多少，希望亦都是对我们今日预备入夏令营修营的时候 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背景。星期一我和大家分享的老底家教会的教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勉励我们要反思，反思我们今天同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一种很冷漠、很疏离，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关系。老底家教会它不单止是失去了对主初时的爱，它实在沦落到一个那里说不冷不热的一个温暖温水的状态。而一种的情形很清楚是主耶稣所厌恶的，因为主说我要逃你出去，实在是去到一个很可怜的地步，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再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是站在门外敲门，他是等待教会里面有人，几多人都好，一个人都好，会悔改，会大发热心，你要再邀请他翻入这个教会。主耶稣在门外叩门，我很强调说我很受感动，就是因为主不离不弃的爱，他是很忍耐，他是很宽容，因为主是没有放弃这个教会。同样今日主亦都是在这里呼召等待我们，给机会我们悔改。我就思想本来岂不是应该我们去敲天国的门，岂不是我们昔日曾经很恳切求主接纳我们进入天国的吗？但是为什么主反而在我们的门外敲门？他愿意忍耐等待，希望重新入到我们之中，入到这个教会。我就特别留意这个是圣灵对教会所讲的，即是说圣灵不是对那些不认识他、不信他、未得过主恩典的人所讲的，教会就是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正如你我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今日恐怕灵性已经退步软弱，因为圣灵是要警惕勉励教会，虽然他们的心已经离弃主，但是主是呼吁他们再一次悔改，即是要回复回昔日那种热烈、那种兴奋爱主的心情。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有没有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有没有留心主的呼唤呢？我特别想重提的就是圣灵或者说主是指示勉励老底家教会，劝勉他们要买三件的宝物。启示录三章十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了，那里提到这三件是什么？就是主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等你可以富足，你们要买白衣，免去你们赤身的羞辱，你们要买眼药，等你们可以看得见。换言之，物质的财富不是真正的财富，只是暂时的享受，唯有上帝的话语、主的真理，我们说就是精金，就是最有永恒的价值，可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我们今天有没有渴慕主的真理呢？ 正如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星期这么丰富的筵席，但我们有没有渴慕？我们有没有来买这些精金，或者我们说是活水呢？恐怕我们不敢觉口渴，恐怕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所以我们也许已经错失了很多的机会。白衣就是代表主的救恩，这件公义的衣裳，圣徒的义行。今天我们已经是不是已经蒙主赐给我们这件白袍呢？因为我们同神仍然是有罪的阻隔，我们的白衣又会不会已经变得污糟不洁？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用祂的宝血再一次洗洁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复和。还有要买眼药，即是说我们要求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你都明白什么是主的心意。求圣灵也都可以赐给我们能力来到奔走前面的路。今天我们有没有仍然未追求圣灵的施洗啊？今天我们有没有继续追求圣灵的充满，亦或我们已经失去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我们不要继续被我们自己软弱下去，我们要及早回应主的呼唤，我们不要自满自足，好像这个教会这样。我们要承认自己灵性的缺乏，把握机会来到追寻属灵的福祉，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还会有多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有反应，我们不要无动于衷 indifferent。 跟着我们又听闻很严厉的教训，就是上帝昔日藉以赛亚先知责备警告他所爱的百姓，这些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犯罪，他们行恶，他们背逆上帝，他们藐视先知的吩咐，甚至圣经说上帝公义的惩罚来到，很严重的灾难来到，但他们仍然不听，没有悔改，硬心。但是同样我们读到的就是先知继续是勉励神的百姓要悔改，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回来吧，悔改吧，归回上帝吧。上帝亦都从来没有丢弃他的子民，他仍然发出很勉励的讯息，亦都有很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记得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上帝应许，他说凡信靠他的就得安息，凡是等待他的就得到力量。在和合本我们更熟悉那节的经文是说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去这么多晚我们所唱的诗歌多数都是关于要回应主的呼召，好像是否无动于衷，接纳耶稣，迎接救主，敬听主恩言，因主在等待，我们唱过两次。 今早我亦都选唱咗耶稣恩召同埋快来就主。我想问下呢啲咁重复类同嘅歌词同埋其中嘅信息，有冇打动我哋嘅心灵呢？我哋有冇可以口唱心和咁样作出一啲回应呢？我就好感动，好开心唱呢啲嘅诗歌。当我哋听闻圣灵咁迫切嘅呼声，我哋有冇愿意立即作出回应？我哋嘅回应又系乜嘢呢？适当嘅回应，乜嘢系适当嘅回应？就系检讨查察、认罪悔改。好似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话：，你哋要离弃罪恶，你哋也要悔改。今日我哋若果作出回应，我哋愿意认罪悔改，我哋就会点啊？我哋就会改变。所以有一晚同工就提醒我哋，生命要怎样改变。我哋学习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三至十八节，那里教我哋怎样除去旧我，成为新造的人。当然我哋的性情、我哋的行为是可以循序渐进来到慢慢改变，成为更加圣洁、更加长主。但我思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更新和变化，因为真正的改变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与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立心跟从主那种的决心，一种 determination， 还有我们会不会想紧守持守这个真理，那种的恒心 persistence。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决心，我们又没有恒心，我相信一切话改都是得个讲字，或者只是一种想念，并不会成为事实。纵使我们说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但若果我们不愿意立心来到去顺服，不同圣灵合作，我相信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藉口，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其实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立定心志，决心选择跟从主，他就已经是一个改变的人。我想起两个人，一个就是税吏撒该，他原本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讹诈过很多人，贪污舞弊。但是当他见到主耶稣，他认识主，他立心认罪悔改，那一刻他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改变，而且他立心是会作出补偿。虽然他仍然未采取任何的行动，但主已经知道他的心已经改变。所以主耶稣说，救恩今日就临到这一家了，这个是即时的施恩。同样第二个就是保罗，保罗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猛烈攻击主、对敌信徒甚至杀害信徒的一个人，但是他得到主光照他之后，他立心认罪悔改，同样他就变成一个几咁全心热心为主传道的人。 所以我思想就是一个人的心思如果肯完全改变，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听过很多兄弟姊妹的美好的见证的，当他们立心跟从主，尤其是得到罪赦得到圣灵施洗之后，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很明显的。他们那种爱主爱人的心，他们那种渴慕真理的心，他们那种很想亲近主爱主的心，都是跟以前很大的分别的。他们所熟悉的家人同学同事就最能够是见证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例如有些人他信主之后，他就立心放弃他很多坏的嗜好习惯，好像食烟啊、饮酒啊、赌博啊，或者一些放纵情欲的享乐啊。也都有些人说当他信主之后，他对人生各样的事情的态度原则都完全改变，凡事就说我要求问主的旨意先。其实这些改变都是无非出于他们愿意听从信服圣灵而表现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是不是一些刻意改造自己的行为，不是一些任何的造作，亦都不是因为什么责任的所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曾经听过某传道人，他就说，他提到，他说传福音最有效的见证人不是那些资深的信徒，而反而是那些蒙恩得救没几耐的信徒。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就是最真实、最真诚、最明显的。我都有一些这样的同感，因为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可以持续活出这个的真我，主的新生命，怎样可以不要被我们那个旧人那些旧性可以发作，甚至时时发作。所以我又想好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持续有好的生命见证？为什么我们的灵命没有进步而会退步，又或者说不进则退？那我们怎样可以保持我们爱主那个热诚？我们怎样可以从信呢？我们就学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样教我们？他说我们要在成熟的信仰上进步，更加说我们要做到由头至尾，由头到尾都这么热心。同工就提醒我们，热心什么？热心于我们的救恩，热心于我们爱主的热诚，热心于我们传福音的工作。那我又再更加感恩的，就是记得另外一位同工有一晚就是跟我们分享关于行道、守道这个功课，提醒我们听到要落实进行，才是基督徒的真生命。听到如果没有反应，没有立心改变，是没有可能， 改变的，亦都不是有意义的。所以使徒雅各他怎样提醒教导我们，他形容听道若果不行道，就好像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样。我就越想就越觉得这个的教训实在是很重要，因为行道守道其实就是可以决定我们属灵的生命能不能够继续生存，能不能够继续长进，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就记得我想是很年幼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听闻长者宋监督提到有一种叫做僵尸的信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僵尸就是一个会行会走的死尸，不知道有没有，我相信都没有，这些不是真实的，可能在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但是僵尸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会动，但是其实他是没有生命的死去的人。所以我相信僵尸信徒就是代表一个有名无实的信徒，即是说徒有虚名，其实已经不再守道，已经是离弃真理的。就正如我们都记得圣灵对教会对撒迪教会所讲过的，就是说他们按名是生，其实是死的教会。而老底家的情形呢，都是一样，都是虽生又死，因为已经没有主耶稣在其中，即是没有主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重温过去一个星期的时候所得到这些的教训。我综合一下，就是有这四点。第一就是我们要聆听，聆听圣灵的声音，主的呼召，主讲给我们的信息，祂的教训。第二点就是回应，我们听到主的呼召，听到信息之后，我们要检讨，我们要作出回应，我们不要无反应，无动于衷。第三就是改变，这个的改变，我说正确的改变就是要悔改，是 correct， 是改正我们过往的错，我们要悔改我们所犯的罪。回应就是立心去改。而第四点就是行动，改变的目的是什么呢？改变的目的和结果，其实我思想的时候无非都是我们要做一个守道行道的人，所以我们改变一个行道的人，就是一个遵行上帝的旨意，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凡事可以荣神益人。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么多这些的教训，会不会觉得上帝的道真是这么完备，这么连贯？今天只要我们谦卑顺服，如果我们凡事我们能够聆听回应改变行道 透过这几个步骤来到去追寻上帝丰富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会更进步，我们必定亦都会可以有更多的更大的热心来到去服侍主，而结果我们必定亦都是得到主的悦纳，主更大的祝福。最后我想总结我今早的分享，就是跟大家继续思想重温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记载在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如果你们回去查考圣经的，你会留意到这三段的经文出自三个的作者，但他们都记得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是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好像圣灵对教会所讲的一切教训，对每一个教会，圣灵最后都是说凡有耳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对教会所讲的说话。今天你我有耳，我们都有可以听闻的能力，那我们就是应当听。但我们怎样接受呢？这个杂种的比喻就是给我们有很美好的教训。或者我都是读一段，就是路加福音那一段。路加福音请大家看第八章，新約75版，我只是讀第11節至到第15節，是主耶穌講完這個比喻之後，他解釋這個比喻的意思。這個比喻的意思是這樣，種子是上帝的道理，落在路旁的種子是指人聽了道理，魔鬼就來从他们心中将信息夺去，免致他们因信得救。落在石地的种子就是指人听道理后乐意接受，但是心中无根，不过一时相信，及至遇到考验就企立不住。落在荆棘中的种子是指人听过道理，但生活上的忧虑、财富和享乐的诱惑窒息道理的生机，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落在好泥土的种子是指人听过道理，用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住，而且忍耐，自到结果。最后一节同工亦都曾经有同我哋读过嘅。其实呢个比喻，我觉得系主耶稣所讲嘅比喻之中，解释得最详尽嘅一个比喻，所以都唔使多解。我哋都好明白呢个撒种嘅比喻所讲的是什么的教训。在这个比喻里面，这里讲种子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我们说就是生命的道， 就是指这个天国的福音，令我们听闻，我们接受，我们就会得到最终永生的赏赐，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说这些种子永远都是美好的。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我思想就不是在于所撒的种，而是在于接受这些种子的土壤。换言之，这个比喻就是提到上帝的道在人的心里面是会产生不同的果效，但是不是种子的问题，种子是好的，是美好的，但是不同的心所产生的就是不同的结果。正如我们说，在这个教会我们听闻的道理都是很纯正纯全的真理，特别我们说是完全福音的种子，是完全福音的真理，是想我们就是得到永生，同埋上帝所给我们各样丰富的属灵的恩典。但是每一个听闻这个真理的，是不是都有生长，都有结实的呢？我们如果读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觉得真的很可惜的。四种的心田，但是三种都没有结实的。可不可以说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不能够得到这些种子最终的益处呢？为什么这三种的土壤得不到结实的呢？第一，落在路旁的种子，这个话就是人听了道理他不明白，或者他觉得太严厉了，这么多管束，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得，好怕没了那种的自由，所以根本就没兴趣，没心去继续追寻，魔鬼就乘虚而入，很快就夺去这些的种子。所以这些人听闻道理，实在是没有给这些的道理有生长的机会，很快就已经流失了。第二种就是落在浅土和在石头上面的种子，是有很浅很薄的泥土，就是预表人听到之后他都喜欢听的，这里说都欢喜去接受的，即是说都有少少或者发芽啦，少少的生长啦，但是是没有根的，即是说很短暂，很短暂的是让这些的种子来到发芽生长，有试炼，有一些考验来到，就很容易放弃。我们都听闻有很多信了主，甚至作过很好的见证，但是很快他又受不住，或者一些朋友的说话的批评或者疏摆，他们就退后，他们就跌倒放弃。这些多数就是一些初信或者未立定心跟从主的人，是一时受感动的回应，经不起考验，很快就放弃。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 同荆棘一起生长的这一些种子。我相信今日可能大多数的信徒都是这一种的土壤，有生长，对道理有相当的认识，仍然会敬拜主，仍然会或者有认识的崇拜，有读经或者有祷告。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们不断受到这个世界各样的冲击，包括很多的思虑忧愁，包括很多这个世界不信的人的引诱，加加埋埋影响，被这些的也影响，以致到他们又不能够坚决立心行道。他们就好像昨晚我们所听闻罗德这个例子，罗德他是敬畏上帝，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有义心，他为那些罪恶的所多玛俄摩拉人祷告的，但是他没有立心改变，他不是选择做主所欢喜，上帝所欢喜，他没有好坚持他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他反而随波逐流，他参与那些外邦人的生活意识形态，所以他是被罪牵连，就好像好的种子，但是被这些的荆棘是逼住，是不能够成熟，不能够结果，甚至会窒息添，所以是很可惜的。但是落在好土的种子就不同，这里说就是人听到之后是用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住，而且忍耐至到结果，所以有收成30倍、60倍甚至100倍，好感恩的。只是这个在好土里面成长结实的，他所结出的果实是很多很多的倍数，是可以抵消那些失去了这些道理的种子，不能够让它结实的。这个就是上帝的道理奇妙之处，虽然立心听到行道的是少，但是那个影响是很大。虽然我们说我们奔跑这条是一条窄路，走的人不是多，走阔路那条引去永灭亡的路就多，但不要紧，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所修成的是永生，是能够永神，亦都能够益人。所以我今早想跟大家分享的教训就是这么多，我就存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我觉得神的教训就是这么丰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好像同我有同一的感受，我相信我们都很明白主的教训，主的心意，但愿我们能够再一次立心。虽然今年我们的大聚集就已经过去了，但今天我们灵修营就是刚就是开始，所以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是无限无限的丰富，只要我们能够作出适当的回应，只要我们愿意听话顺服，只要我们愿意选择 一生要遵行主的旨意，守主的道，我们就可以最终得胜。我们可以就是好像希伯来书那里说，由头到尾都能够这么热烈的侍奉主，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是享受无比的平安，无比的喜乐。所以愿神都是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我们都是受到神的话语所督促，以致到我们是做当行的事，做当做的事。愿神都是继续祝福我们这几日的灵修营，愿我们都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学习，亦都是同弟兄姊妹有更多在灵里面的分享。愿神祝福的话语现今是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周国焕兄弟领土散会。
全能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主你。主你曾经是教导我们当守安息日，当神你的儿女愿意以一个敬畏的心遵行主你的圣道而守安息日的跟从主的，主你是要赐福给我们。今早是神祝福的一个圣日，主你的亮光，主你的话语要亲自从天上面降入神你的殿里面，俾但凡愿意来到亲近主的会得着这些益处。感谢主你藉着这个仆人将过去几日在温哥华教会的培灵布道会传道人的训勉至到讲者的所得到的，同他今早一个的回顾，亦都以撒种的比喻给我们每一位，特别今早在这聚会在这个中文部的有相当的信徒是信主很久的岁月，为此我们很感恩。感恩是因为培灵布道会培灵对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不论我们在教会几耐做几多圣工，今天在什么环境什么位置，我们同主的关系是否好像所听闻的，我们是否始终信心盼望是集中在主的处，我们是否能够自始至终坚守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面，保守我们在主的爱之中呢？祷告的机会我们有没有藉圣灵的祷告在其中得着能力，盼望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赐给我的恩典，上帝会保守我们不致跌倒。培灵布道会我实在很感恩之中，但很惭愧，几晚的培灵会在这里的聚会不计海外来的兄弟姊妹40人平均都没有，主你知道，求你怜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知道，虽然听闻人多人少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每40多人都有一个亮光，主的亮光的生命绽放的时候，这个光就很有能力。好像这个教会1907年在香港成立，曾经1910年在五旬节真理部去分享，当时培灵布道会或者大聚集是十日昼夜，记载亦都有肢体得罪赦圣灵施洗，圣灵的充满的重生复兴。主啊，你深悉我们这个教会走了这么多的路，今日好像最近我听闻的教导，我们每一个自己要去到审判台前，无论用什么言语文字去宣道，培灵布道会对我们每一位是怎样向主一个的 交账。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星期日安息日一个好嘅机会，信徒大家聚埋喺神嘅家里面，有安静嘅时间祈祷，同心祷告，同心敬拜，呢啲好宝贝嘅。昔日一样，今日一样，好深信主你嘅呼召，你仍然系呼唤我哋。人少人多，一切在主眼之中，每一位都是宝贵的灵魂。特别好多我们同路人走这个天路历程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有些不能够撒种一样见到好的种子，我需要其他兄弟姊妹的扶持的帮助。我放低我自己的己见，愿意以信心盼望集中在主那里。主的爱必定保守我们不致跌倒，要我们欢欢喜喜丰盛的匆匆丰丰富富的入到祂荣耀之处。灵修营会开始，神蒙准许的，愿主你的灵亲自带领引导我们，未能参加的求主你都祝福保守他们，给他们能够祷告纪念我们。若然有兄弟姊妹能够最后时段可以找到时间的，好深信上帝的灵会亲自引导他们行所当行，做了当做。光很微弱的光，但当圣灵在其中光照的时候，是很亮的光，是好成为他人一个的学习。感谢你，我们继续将以后的路途交在主手之中，愿神亲自祝福保守我们。特别纪念温哥华教会，亦都有年长的兄弟姊妹去经历这么多岁月，坚心仰望主，去忠心教会，坚心向主。身体虽然有软弱，但主的恩泽、主的恩膏必定厚厚施赐照顾他们。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